自从他2017年被创造了之后呢，很多人也一直说比特币是一个 bubble， 就是个泡沫。他也被所谓的专家宣判死亡了很多次，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很有弹性的，他也具备黄金的优点，而且还有数字货币的便利性，它也不由政府发行。当然它与黄金不同的就是它的供应量是可以预见的增加，最终也是将被永久固定的前100万美。
你在收听的是由马来西亚全新的财经资讯平台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今天这一集节目呢，能结合红药访问 Luno 的 Scarlett， 让我们一起来深入认识加密货币交易。
发生股灾之后呢，我们都看到了全球股市在猛挫之后呢，进行这个 V 型的反弹。然而，如果你把眼光放在这个加密货币的市场，你会发现一个更惊人的涨幅。以比特币为例子呢，比特币的价格在去年三月大概在8-9千美元的这个价位哈，在今年的三月呢，就一度冲破60,000美元的大关，而到了最近啊，却也滑落到了3-4万美元之间的价位。而且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加密货币的这个浮动性可以说是非常的高哈，一天之内这个升降10%，基本上是一个非常司空见惯的事情。
其实红药，你说到这边我就蛮好奇的，这个加密货币的涨或跌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基准来判定呢？我们知道如果是一般的股市上面，我们都会以公司的这个盈利啦、本益比啦，或者是它的 EPS 来做判准，但是加密货币好像就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甚至是有点悬。而且到了最近呢，加密货币似乎它的这个涨跌是跟着比如说特斯拉的这个创办人 Elon Musk 的这个推文是有关系的那么像 Elon Musk 他就非常看好了这个比特币，先是表明这个特斯拉呢将会接受比特币作为服务，可是他的态度很像也是反反复复的最近他又去质疑说比特币的这个挖矿的过程呢不太环保，所以真的他的态度跟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涨幅一样，都是让人家觉得有的时候不太摸得着大脑。
对，我觉得整个币圈的人就比特币圈子的人似乎都在这个24小时 monitor 这个 Elon Musk 他发了怎么样的推文发的好消息呢就 to the moon 如果是不好的消息就会一落千丈这样子。当然啦，整个投资大佬界其实有很像是 Elon Musk 就是还算是一个支持比特币或加密货币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啦。那除此之外呢，可能还有这个 ARK Investment 的 Cathie Wood 木头姐其实也是非常支持这个比特币的这个发展的。不过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回来这个国家的层面，我们都知道说其实比特币它的其中一个颠覆性的部分是它去中心化嘛，就是它不需要国家就可以发布这样子的一个货币，所以它是跟这个国家发行其实有点冲击到那个权威。所以中国政府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比较严禁比特币的交易的。那我们也可以发现说这个中国在颁布了几个政策之后呢，这个比特币的价格也是一落千丈。那最近英国似乎也有相应的动作，他们就对这个 Binance 禁止了，所以比特币的价格其实也有所滑落。
不过说到这边呢，也有一些国家比如说这个萨尔瓦多就宣布比特币作为他们国家的合法的货币。那么这个国家呢，其实也是世界首个承认比特币合法地位的国家。那我们在之前的一些新闻报道当中也是有看到，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这些劳工他们在外工作会把所得转换为这些加密货币，然后呢借此来汇款给家人来避免一些手续费。那确实呢，对于比特币或者是加密货币来说，不同的人对于他的看法是非常的两极的。那么像是巴菲特的这个伙伴查理芒格，他就说比特币真是令人恶心他用的字眼正确的来说是 disgusting。 但是这另外一边厢呢，也有投资人认为这个加密货币其实是能够为我们改变未来的世界的。
那无论是支持比特币或是反对比特币，我觉得一个最中肯的讲法就是接下来的5年到10年，这个比特币或是加密货币的词呢 crypto 会将不断的出现在我们的新闻媒体当中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个获得大马 Security Commission 认证的加密货币 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Luno 的营销策略部门负责人 Scarlett 来跟我们对话。那在对话之前呢，必须提醒我们接下来的谈话呢是不含任何买卖建议的。那投资人在投资之前呢，必须做好风险的管控。我们欢迎 Scarlett。
Hello, Scarlett, 你好。
Hello, 洪耀跟任杰，你们好。
对，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 Scarlett 啊，因为其实在开录之前呢，我跟洪耀稍微的讨论了一下，我们都认为说其实针对加密货币的访谈我们做过了几次，但是它在我们心目中还是有一些比较神秘的部分，所以今天想请 Scarlett 也来跟我们讨论一下，来揭秘一下这个加密货币。很多人对它可能都还是会有一点点感觉到畏惧啊。那我们最粗浅的一个了解就是它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货币，也就是就是说呢，它不像我们一般用的这个货币，一般有一个国家的单位来发放啊。那可不可以请 Scarlett 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来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其实加密货币是有哪一些的特点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呢？
除了去中心化之外，加密货币也是由密码学保护的数字资产，就是 cryptography， 所以它是因此很难被伪造的。加密货币在这一方面呢，能允许他们中很多用于安全的在线支付，也不需要第三方，比如银行或者是你们所讲的国家单位来发放。然后如果我们来深入的了解，就是进一步的去洽谈尤其是比特币，就是 Bitcoin。比特币其实是一种新的技术，所以如果要更好来了解的方式，就是将我们已经习惯的几种不同事物结合起来，来更容易的去说明跟了解这个一个新技术。首先呢，就是它可以让你如此轻松的转移资金，就是你把比特币作为一种支付系统，就类似于你的银行的转账或者是信用卡。第二呢，就是比特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类似于黄金，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甚至将比特币称为黄金 digital gold 的原因。所以你把它想象成你可以用黄金来换钱，当然它也是很容易的被移动，就是 mobility 很高，而且它也是可分的，就是 divisible， 你可以购买 0.00 几的比特币，而你不需要买一个比特币。再三呢，就是比特币就像一个互联网，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实体可以控制它，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的使用它。当然这三个特征也是相互加强的，它们也是相互联系的，就是一，它可以当作是支付系统；第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数字黄金；第三，你就把它想象成互联网。你只要把这三个特点加起来，就可以更准确的去形容比特币是什么。
好，那我们一般刚刚在讲的东西，其实我们一般在认知的时候比较多在谈一些交易比特币的部分嘛。那其实也有一个部分是关于挖出比特币的，他们叫 miner。其实究竟是怎么挖出来啊？在实践当中是怎么做？是不是人人其实都能够挖的呢？
简而言之呢，挖矿或者是 mining 都是涉及在比特币网络，就是 Bitcoin Network。需要一些超级电脑来执行非常非常复杂的计算，这需要很大量的计算能力。矿工只要已经完成了这个非常复杂的计算，他们就可以获得新铸造的比特币作为他们的奖励。理论上来说呢，你是可以自己开采比特币，而且马来西亚也是在挖矿的排行榜上也是有名啊，但是个人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困难而且成本很高昂的一项活动。现在所有的大多数挖矿呢，都是拥有非常昂贵而且高度专业化的设备的大公司完成的，它不像就是你用你自己的 laptop 或者是电脑设备来去挖矿。现在所有矿场都是那种很大的 factory， 有很多家的那种 mining machine， 就是矿机来去操作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可能是无法来竞争。
其实说到这个比特币呢，就是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关键字啊，包括刚刚 Scarlett 所说的这个挖矿的部分啊。那 Scarlett 也跟我们说到了说在马来西亚其实进行这个挖矿其实是一个艰巨的一个任务啊。聊过了挖矿的部分，我们现在来就是谈谈不同的这种加密货币。其中我们比较常听到的还包括了这个Bitcoin, Ethereum, 以及 Litecoin, 还有最近 Elon Musk 他非常追捧的这个 Dogecoin 啊。那可不可以请 Scarlett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呢？
简单的解释这些不同的加密货币，就是你把加密货币比喻成不同款式跟牌子的车辆。OK， 所以这些不同款式的牌子的车辆呢，他们都是有他们自己独有的一些功能。所以加密货币也是类似的，每个发明团队的都是以不同的 objective， 就是一个他们想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比特币它是被 created because 它想要去中心化，想要排除那些中心人的角色。所以其他的加密货币，比如 Ethereum、以太坊、XRP、Bitcoin Cash 或者是莱特，就连最近蛮被追捧的 Dogecoin 狗狗币，都是他们的团队以不同的一个 objective 去创造的供应。就是比特币呢，已经是被写成只能有2100万 unit。以太坊呢，主打智能合约、去中心化应用 decentralized app。如果你说莱特币能够以比特币快四倍的速度确认交易。然后你的家用电脑也可以用于莱特币来挖矿。狗狗币的其实是一个玩笑啦，就是我们所谓的 meme，所以它是一个缺乏技术性的开发，它的诞生呢就是纯粹为了娱乐性，所以大家都是有不同的性质吧。所以如果我要这样简单的解释的话。
嗯，好。那其实我自己本身是有这个交易股票的，然后为了这个访问呢，我其实也下载了 Luno 的 apps。然后也买了这个人生的第一个比特币，当然不是一个啦，好像是 Scarlett 所讲的，它是 0.00 不知道多少个。那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啊，很不一样的地方是，股票你是可以，比如说我要在多少钱，比如说2毛钱这个买 A 家的这个股票，但是在这款 APP 当中，它是似乎是很像它没有办法选你要在什么价位进，然后就直接买。是一个这样子的操作吗？然后你会发现说，股市可能是星期到星期五以波萨为这个例子，但是比特币似乎是无限期的这个没有休市的概念一直在跳动的。Scarlett 能不能够再跟我们谈谈，其实如果以这个股票交易作为一个对照物的话，比特币的交易跟这个股票交易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吗？
简单的来做一个对比的话呢，就是以股票类似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在交易所进行交易呢，交易所只是将加密货币的买家与卖家进行配对，那就是说其实也是对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它就像任何其他的资产例如股票一样正常的交换。但与传统交易所的不同点就是加密货币的确是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都处于活跃的状态的，所以它是没有一个所谓的休息的时间。更深入的去解释洪耀刚才所说的问题呢，其实在 Luno 的 APP 我们是有提供两个不一样的功能。一就是我们可以让使用者更快速的去购买比特币，你只需要去 set 你需要购买多少，比如说50令吉、100令吉，你就可以立刻以当下你所要购买的时间点，而我们给的 quotation 在1分钟以内你可以确定你的 purchase。另外一个功能呢，就像你所说的，就是股票交易所这样，其实你是可以下达买入订单，你是可以选择你的价格来购买比特币或者是其他的加密货币的请求的。就算你是要买入或者是卖出，你都是可以 set 下你心仪的价位表的。当然有很重要的要提点一下，就是交易所是不设定价格的，它是供求规律，就是 supply and demand。交易所呢只是连接买卖双方的一个中介，所以我们这就是你可能会看到为什么每个不同的交易所的价格，比特币的价格或者是其他加密货币的价格都会略有不同的原因。
好，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它是跟这个功能性是比较相关的啊，就是不晓得你们未来有没有打算要推出像是 BlockFi 那样子，让这些比特币的这些拥有者他们能够获得 interest rate 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呢？
我们当然感兴趣，可是呢在发布任何的新功能，例如这些是有 interest rate 的，是需要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跟审核下才能够推出的。所以我们Luno 也是正在与监管机构洽谈合作当中，来确保我们遵守所有当地的法规。当然当我们有更进一步的更新的时候，我们就将会通知我们的客户。
嗯，好，那其实我们回到来谈谈整个比特币的发展吧。好，就是其实比特币的那个价位你会发现说是到了去年的时候是突然之间冲上这个6万美元的这个价位哦。它可能跟去年这个所有的这些 interest rate 很低，然后大派钱大家投入到里头，但是其实也不乏不只是散户在追捧，它也有像是一些大机构，刚刚我们有提到这个 R investment， 是以这个 disruptive innovative 破坏性的创新为主的投资基金的单位啊，就非常的追捧这件事情。其实为什么比特币会这么的受到追捧啊？这我相信是很多不是币圈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件事情。我们请 Scarlett 来说说看。
好，比特币还有一些其他的加密货币呢，它其实已经成为类似于黄金的替代价值储存，就是 alternative store value。它已经是可以用于保护投资者免受于通货膨胀的一些影响，就是 inflation 了。所以很多机构呢，投资于比特币的其实是2020年的头条新闻，就是很多大大小小的公司都已经将他们部分的现金储备已经转换成了比特币，这也是让比特币创下了历史新高。另外呢，加密货币和交易平台已经让机构就是 institution更容易的参与进来，然后2020年似乎就是转折点了，就是机构开始更密切的大量购入比特币的这一年。当然我们也是预计这一趋势将在接下来的2021年继续下去。我们来看马来西亚，是不是就是我们在2020年已经注册了超过70千新客户，我们已经开始看到每天都有成千的新客户都在注册新的户口。就连在2019年10月 Luno 推出了 FPX 这个功能，它的交易量也是已经增加了8倍。
其实比特币它的这个投资呢，对很多人来说是新鲜的，然后也有很多人是跃跃欲试的啊、哦。那就像这个红药似乎刚刚开始就是已经下载了 Luno， 然后他已经开始尝试了。那我听起来呢也很想要尝试，但是我们也看到说比特币它的这个波动性可以算得上是比较大，在投资上面其实这个风险有哪一些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呢？可不可以说这个投资加密货币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偏向于短期的交易，还是它也可以是一种长期的投资呢？
如果你是问我个人的观点的话，就是因为我是相信加密货币的目标，这个是需要一个很长一段时间去实现的。所以当然我是觉得就是长期投资是一个比较好，因为我本人不是一个短期的投资者，我是一个长期的投资者。当然如果你从长远来看呢，早期的投资者可能会获得丰厚的回报，当然短期的就是你可能是要去更加的小心跟着去了解，就是在短期的波动性不要被一些消息或者是一些你的情绪上管理也是要比较强大的来去针对这个短期的交易。可是很多人确实将比特币视为一种长期的投资，例如我也有很多人将比特币视于类似黄金的投资，以美元和日元等看的话是可以自由印刷的法定货币是不同的，所以当然很多投资者就是会将比特币作为一种稀有的资产，随着法定货币的贬值那个价值就是可能会增加，所以就很多人会认为就是比特币最终可以作为一种数字形式的现金获得广发使用，也是有很多人甚至可能说为它成为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货币啦。总结来说就是你应该是要看自己个人的投资的 objective， 就是你是想要在近期来去赚取一些差价呢，那也可能是你所想要的，可是当然风险你就是要更加的清楚。如果你是相信比特币或者是加密的货币一个常有的一个它的前景或者是它的潜力的话，那就是你应该是 holder， 那就是在短期内就算经历了什么样的波动消息等等也不会影响你持有的比特币。
那其实 Scarlett 的资讯哦，其实 cover 了蛮多我们想问的问题，所以我就直接跳到这个关于比特币的一些现行它所遇到阻碍的问题好了。就是我们可以发现说，因为我们早前有提到嘛，比特币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货币，所以它其实某种意义上有一点点挑战国家发放货币的这个主权，所以有的国家呢，它就会出手这个打压比特币或是禁止比特币，比如说中国就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哈。那面对这种政府的管制，其实究竟是帮助加密货币更好的发展还是阻碍呢？这点很像是又有两派人的说法。有些人觉得说这个政府介入一定是不好，有些人认为说有管制呢反而是可以使得比特币更加的普及。这点 Scarlett 你怎么看？
出于多种原因呢，其实加密货币行业的监管是很重要的，当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它是通过提高行业标准来对消费者保护，当然也保护您的加密货币啦。所以有效的监管制度其实是会强制要求更广泛的促进对客户资金和加密生态系统的保护。因此就是经营许可证的存在就是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很好的迹象，比如说像 Luno 已经跟证券委员会申请了一个经营许可证，就是代表了一些投资者是可以信任像我们这样的平台来去投资的。当然我们也是有控制措施来防止加密货币用于一些非法的行业，所以这种信任呢是对任何人处理您的财务都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加密货币领域，因为它还没有被广泛的人理解，大家也对加密货币也还是一些迷茫，也是不是很了解，所以大家都是很普遍的误解为比特币是用于犯罪的，就是给一些criminal 来去使用的。当然这也是很不公平的，玷污了整个行业了。对于加密货币平台呢，监管很重要，就像我说的，我们Luno 就是向证券委员会已经申请了我们的经营许可，所以更大的透明度呢和消费者保护是能够甚至于监管机构可以进一步的合作来创新一些新的蓝图了。所以证券委员会和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等监管机构呢也正在为我们国家的投资者交易员和个人来开辟这些道路，来最大限度的利用加密货币等新的金融系统的利益。所以我们相信明智的人呢就会知道，跟不同的监管机构合作的话其实是只有好处，两者是需要并存才可以更加的促进广泛的采用。
是，但是我还是相信说可能有些人他心里就是希望说我们未来的世界呢可以越来越多这种去中心化管理的这些产物是好事啊。但是当我们人类的文明还在一个中心管理的一个阶段的时候，这么快要用到去中心化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货币也好或者任何一件事物，或许它是还是有点冲突的。无论如何呢，我们想要在今天节目最后来请 Scarlett 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您看到的比特币的未来是什么。因为像包括了像是天桥资本的创始人 Anthony Scaramucci 他就认为说他是可以是很好的一个避险的投资啊。那除了是避险投资之外，你觉得他的未来他会变成怎么样子，可不可以在节目最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很难去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技术 technology 就连我们所知道的东西每日每月都在变化当中，是不是？所以 technology 也是会 evolve 当然人类也是会 evolve 来去相信跟采用不同的科技。事实证明了就是比特币是具有很强的弹性，自从它2017年被创造了之后呢，很多人也一直说比特币是一个 bubble， 就是个泡沫，它也被所谓的专家宣判死亡了很多次。事实证明它是一个很有弹性的，而且也是它也是作为一种不会被稀释的价值储存手段。它也当然像前面所说的，它是具备黄金的优点，而且还有数字货币的便利性，它也不由政府发行。当然它与黄金不同的就是它的供应量是可以预见的增加，最终也是将被永久固定的，就是2100万枚嘛，对不对？它是可分的，就是 divisible，它也是比黄金更适合作为交换媒介。所以比特币呢最终会成为一种高效的电子现金系统，就是 efficient electronic cash system。 但多年来呢，我们看到大多数的人都是用于投资目的，就是 for investment purposes。有些人投资比特币是为了使他们的长期投资组合多样化，也是有一些人就是更喜欢在短期内来去赚取差价。当然，比特币是否会取代法定货币呢？这是有待观察的，就是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当我们开始大规模采用，并且比特币的价格波动性没有降高的时候，就是比较稳定的时候，它就是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也有可能是会被当作是所谓的一种法币吧来去使用。根据最近的系统统计呢，就是当今世界上只有2%的人拥有加密货币。现阶段，总结大家都还在，把加密货币当作于一种 investment， 就是一个投资的一个 asset class 当中。对，
嗯。我觉得其实 Scarlett 最后的时候虽然是给了一个比较迂回的答案哦，就是未来的想象呢是无可限量，我们真的不知道。特别是刚 Scarlett 也说了，只有 2% 的这个人是拥有比特币，所以也就是说他有可能这个2% 人不再用的话呢，他可能就会崩溃啊，这是说的比较严重一些。但是也说明说还有98%的人有这样大的潜力，那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比特币的这个价值，未来的这个潜能还没有完全的这个释放。不过无论如何啦，我对于货币的一个理解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用的美元也好，还是马币也好，它都是 face value 嘛，靠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去认证它，它才有 value。所以其实换到来比特币，我相信也是一样的，最终就是它能不能够说服更多的人，就是承认它有价值。如果它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呢？那他以后就会可能像 Scarlett 所说的，是我们日常这个流通用的一个货币，也比较稳定的其中一种选择。
是，身为那个98%的人，那我觉得呢，我非常认同这个 Scarlett 他所提到的，其实加密货币它是需要被管制的，它是需要跟监管机构来做一些的正面的一些管制哦。因为既然它是一个未来我们可能会流通拿来交易或者是投资的一种的品项的话呢，我相信有监管才能够保证大家的权益。所以大家在不管是在投资加密货币或者是任何的投资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小心，而且是要跟这些有经过国家认证以及监管的这些的合作方或者是平台来进行投资啊。好，今天非常谢谢 Scarlett 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开门见商是由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动脉，还有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以及在我们 BFM 的 apps 上面都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准时更新。对于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欢迎你私信到财经的脸书专页开门见商。我们下次见。